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已经进入八月了。今年整个世界好像只做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应对突发的疫情，接受回不去的现状。每一天的新闻都会跟踪报道新增病例的人数，这是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的难题。疫情好像永无止境地在消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精力。我们留恋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，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，我们可以随时想去我们想去的地方，可以随时见我们想见的人。这个世界一路狂奔，但是谁也没有料到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想要回到过去。全世界的人们都翘首以盼，指望着可以早日找到战胜新冠病毒的方法，心里也勾画着生活恢复常态的画面，期待着我们可以像从前那样自由的呼吸和生活。我们喜欢自由，不喜欢限制，我们渴望幸福，不愿意受苦，我们期待丰富，不想落入贫穷。但是我们的人生并非只有一种状态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八节的经文当中，更是向我们展现了两种相反却共存的现象，这让我们重新思考该如何看待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如何面对持续祷告却看不见出路那种挫败感带给我们的冲击。保罗说，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当时哥林多出产大量便宜易碎的陶制灯具，一旦破裂就得扔掉。保罗把我们的身体就比作这一些脆弱的瓦器，但他说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这宝贝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五到六节保罗所提到的，我们并不是传扬自己，而是传扬耶稣基督是主，并且为了耶稣的缘故成了你们的仆人。因为那说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把神的荣光照出去，就是使人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。这宝贝就是神的荣光。保罗侍奉的中心就是要传扬基督，让人来认识基督脸上的荣光。保罗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他体验到在软弱中得着的能力是来自于神，而不是自己。接着，保罗用四个相反的比喻来说明自己实在是软弱。保罗曾经四面受压，心里作难，受到迫害，甚至被打倒了，但是他却靠着神的能力在逆境中刚强起来。虽然面临危机，却没有压碎，却不致绝望，却没有被丢弃，却不致死亡。保罗在侍奉中经历的苦难成为了展示上帝能力的平台。四章十到十一节保罗这样说，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因耶稣的缘故常常被人置于死地，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显明死里复活的能力。保罗在苦难中的坚忍，显明耶稣福音的大能。这就是保罗的服事和经历。他在各样的患难中，靠着神的能力建立了哥林多教会。但让保罗痛心的是，哥林多教会离开了纯正的福音，这让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产生了裂痕。那么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大约主后五十年，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中来到哥林多，并创立了哥林多教会。在那里他停留了一年半的时间。哥林多有现在任何一个国际都市所具备的特色，交通便利，经济繁荣，城市充满活力，大部分的居民来自于移民，他们的出身并不高贵，他们没有固有的传统或文化，但是他们借助商业机会，靠着自己的努力奋斗， 赚取了一些钱财，摆脱了贫穷的奴隶身份，他们成为罗马的自由民。他们追求物质，高举英雄，崇拜能够给他们带来健康和财富的神明。哥林多教会就像是这座城市的缩影，他们的身上具有这个城市的特色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大部分是外邦人，只有小部分是犹太人，他们大多是平民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领受了福音，但他们似乎并不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福音。他们的安全感仍然建立在财富和地位上面，他们仍然抱着这种世俗的观念生活，把拥有特殊的属灵经验当作骄傲的资本。当保罗离开哥林多去以弗所之后，哥林多教会又信从了外来的传道人，这导致整个教会进入信仰的误区。他们自以为有智慧，追求属灵的恩赐，忽略了从神而来的智慧，错失了十字架的信息。在哥林多前书中，保罗曾经为哥林多教会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而感恩，但他也指出过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他们自以为有智慧，跟随不同的讲员，贵重这个轻看那个。他奉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要过于追求属世的智慧，不要执着于追求名望地位，不要让个人的能力和自夸炫耀成为一种潮流。保罗强调，唯有基督才是智慧和能力的来源。保罗虽然在哥林多前书中措辞严厉，但是他希望哥林多人明白这是爱他们的缘故。在哥林多后书中，保罗更是敞开自己的内心，分享个人的属灵经历。保罗希望可以消除假教师对哥林多教会的影响，这些假教师取代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位置。哥林多人质疑保罗的使徒身份，保罗在牧养的过程中被拒绝，他产生了无力感。那一些的假教师攻击保罗软弱而缺乏智慧，因此在哥林多后书中，保罗为自己的侍奉和职分提出了辩护。他的目的是要纠正他们错误的属灵观念，要让哥林多人领受十字架的信息。保罗非常动情地承认自己的软弱，但是他说，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是要显明神极大的能力。雅各书四章六节的经文说，神抵挡狂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保罗一再地放低姿态，并不是懦弱的表现，他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不要自高自大，而是寻求神的智慧和能力。他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传扬基督的福音，而不是夸耀自己的能力。保罗向哥林多人见证，神的仆人拥有的真正的特质，是在软弱中显现出的神的能力。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神学院，那么一定注意到办公室外面有一道玻璃墙，里面镶嵌着一个由陶瓷碎片拼成的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我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都还历历在目。2017年的8月，在新加坡神学院是65周年庆典当中有一个重新立志的环节，我还记得非常清楚，当时是陈恩惠牧师，他戴着白手套，拿着一个陶罐放在台前的一个长桌上，然后就拿起一个锤子，在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敲在那个陶罐上，桌上呢就散落了很多的碎片。这个时候主持人呢就让学生收集这些的碎片，然后发给在座的每一个人，邀请在座的校友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再排着队把这些的碎片放在台前的桌子上。这个破碎自己向主摆上的立志仪式所传递出的属灵信息，正是保罗与那些假教师之间截然不同的侍奉态度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， 保罗说，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为耶稣的缘故常常被人置于死地，好让耶稣的生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在我们身上运行，生却在你们的身上运行。保罗强调，神的能力是透过他的软弱显现出来的，这种软弱甚至到达快要死亡的地步。保罗用耶稣的生和耶稣的死进行对比，把宝贵的属灵奥秘揭示出来，这颠覆了哥林多人的价值观。原来神那极大无比的能力居然隐藏在人的软弱当中。保罗非常清楚自己使徒的身份，他也非常明白苦难在信仰中的价值。保罗用这种被置于死地的经历来为自己的使徒侍奉辩护。上帝透过保罗的死，把耶稣的生显明出来。保罗所经历的苦难显明了基督复活的能力，侍奉的中心就是宣扬基督的复活。保罗被呼召成为使徒，他愿意为哥林多教会受苦，以至于他们也可以领受这宝贵的属灵经验。保罗在侍奉当中承受的苦难，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带来全新的生命和领悟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:9-10分享了个人的属灵经历。保罗说，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了，然而这正是要我们不倚靠自己，只倚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他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，而且他还要救我们，我们希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。保罗用自己的见证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展现基督福音的内涵。保罗受到试炼，但经历拯救，心里软弱，却靠主刚强。上帝的全能在他的软弱中显现出来，基督复活的大能借着保罗的软弱彰显出来。哥林多后书4:13，经上记着说，我信，所以我说话。我们既然有同样的信心，也就信，所以也说话。保罗在逆境当中持守信心，他引用了116:10的经文。诗人说，我受了极大的痛苦，但我仍然相信。诗篇的作者谈到生命，他谈到苦难，他也说到死亡。但是诗人仍然带着信心向上帝颂赞。保罗在侍奉的旅程中建立起了像诗人所说的那一种在逆境中的信心。保罗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，这让保罗信心坚定地面对磨难。基督的生命就在保罗身上彰显出来。哥林多后书4:14-15，保罗说，因为知道那使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定使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把我们和你们呈现在他的面前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，好使恩惠既然因着许多人而增多，感恩的心也更加增多了，使荣耀归给神。保罗侍奉的中心就是他所建立的教会，保罗侍奉的目的就是要把耶稣复活的大能传扬出去，以至于他和接受这福音的人与耶稣一同复活，也一同站在上帝的面前。保罗在逆境中持守信心，他侍奉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生命见证在他所侍奉的肢体身上，透过他的服事让更多的人得到恩惠，感恩的心就越发的增加。当蒙拯救和赦免的生命充满感恩的时候，必定会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。保罗跟随基督的脚踪，宣讲十字架的大能，他认为自己所受的苦是值得的，因为这样的侍奉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 保罗毫不避讳地谈到自己的软弱，他也承认自己曾经非常接近死亡。哥林多人不愿意接纳一个看起来这样无能的使徒，但是保罗告诉哥林多人，他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，而是要显明神的能力。在世界的文化中，软弱是我们千方百计要隐藏和否认的，甚至觉得那是羞耻的，那代表你没有能力。但是保罗用自己的经历提出证明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软弱才是通往生命的道路。著名的神学家巴克在今年的七月去世了，他在94年的侍奉生涯中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属灵书籍，最为著名的就是《认识神》，而另外一本《软弱之道》让我们看到这个睿智的神的仆人，他说出了跟保罗如出一辙的内心体会。在这本书里，巴克谈到自己的经历，他说自己天性就孤僻跟忧郁，在少年的时候，他因为一场交通事故而在头上留下永远的伤痕，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，他都必须戴着一个铝制的保护套，他也无法进行任何户外的运动。他说自己非常的自卑和软弱。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因为髋骨脱节，有2年的时间走路呢是一瘸一拐的，所以他做了更换关节的手术。在手术之后，他又花了1年的时间，身体才慢慢的康复。巴克说，在这3年的时间里，他更加的认识到了自己的软弱，而撒旦不断的把他推向沮丧和失望的深渊。巴克不断地默想哥林多后书中保罗所讲述的经历，他说这一封书信的内容对他有很大的帮助，他领悟到唯有认识和接纳自己的软弱，并且依靠上帝的大能，才能成为真正刚强的仆人。在软弱里，你会认识你自己，你更是会找到一条从灰心失望走向自由喜乐的道路。我们都有各自的软弱，我们也想有所突破，但是人的力量总有耗尽的时刻，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，其实基督徒的人生与侍奉就是一场与软弱相伴的旅程，我们没有办法摆脱它，只有靠着神的能力，我们才能够勇敢地前行。新冠肺炎就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，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抵达终点。新冠病毒在短时间内扩散至全世界，很多人在疫情中失去了生命，很多人在疫情中失去了家人，全球的经济都陷入了衰退，有许多企业在疫情中无以为继，纷纷倒闭，还有很多的员工在疫情当中失去了生活的保障。人们在抗击病毒的时候，还要承受生离死别的悲伤，还要面对未来生活的渺茫。人们很容易就陷入到这一种绝望当中。疫情到现在已经持续了6个多月，整个世界从高速运转到不知边界的慢行。现在情况虽然慢慢在好转，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回到教会聚会，没有办法正常的恢复以前的生活。没有人能够预测何时才是疫情的尽头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巨大的挑战。除了大环境，可能我们还会遇到其他的事情。我们常常会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说到自己有身体疾病的困扰，或者有家庭重担要承担。可能你现在也处在一个不快乐的环境，你遇到对你不友好的人，这些都会让人感到挫败。但让我们看看保罗的经历，哥林多人和那一些自称为超级使徒的假教师，他们不断地来攻击保罗。保罗说，为了这事，我曾经3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，他却对我说，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让基督的能力临到我的身上。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、凌辱、艰难、迫害、困苦为喜乐，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保罗跟我们一样，他也会软弱。当时在整个大环境对基督教信仰的逼迫，他也要面对牧养教会的挑战，但是保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，他领受基督的恩典，依靠基督的能力，在软弱的时候靠主得以刚强。这个世界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权利过轻松舒适的生活，人们想尽办法实现自我的价值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能，绞尽脑汁地要赚取更多的钱财。但是这不是基督的呼召，不是使徒保罗的呼召，也不是基督徒群体的呼召。我们走的这条信心之路总有软弱相伴，我们应该有所领悟，在动荡的时代当中，在危险的处境下，彰显神的能力的不是奇迹般的解救，而是信徒在逆境当中的坚韧。当有人问巴克对教会最后的遗言是什么，巴克回答说，用一切方式荣耀基督。这是巴克的回答，这也是保罗的回答，这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回答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，因为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们并不沮丧。接着保罗就用了三组的对比，他承认我们外面的人会渐渐朽坏，但里面的人却日日更新。我们的确会遇见患难，但跟永恒比起来，那是短暂轻微的。更何况是我们经历患难的目的是要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保罗再次强调，我们所顾念的不是看得见的，而是看不见的，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开篇，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，他是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。使徒并不是一个领导性的岗位，他必须是被神呼召，由神委任。所以保罗特别强调他是蒙召做使徒，这呼召的标志不是某种的成就，而正是保罗在苦难当中经历的试炼。保罗从来没有美化苦难，十字架本身不是荣耀，死亡本身不是生命，软弱也不是力量，而是透过这一些可以彰显出来基督的荣耀。保罗被呼召为福音受苦，但他说这是短暂轻微的，他的眼光定睛那极大无比永恒的荣耀上面。在这末后的时代中，我们的信仰是否经历考验呢？我们的生活稍有动荡，家庭面临危机，健康受到损害，或者是侍奉没有果效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会对神感到失望。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花十分钟抱怨，但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花一分钟来祷告。不同的选择让我们的生命完全不同。抱怨可能会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困难，但祷告却能让我们的心态转变过来。基督徒的成长未必是风平浪静的，有时候会经历千难万险。上帝允许我们遇见困难的目的，不是要打倒我们，而是要让我们有机会来经历他的能力。让我们效法保罗，不断地提醒自己，在苦难中用颂赞和祷告坚忍下去。保罗看重他的呼召，这是从神而来的荣耀的呼召。 地上的苦难和天上的荣耀比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。以至于保罗受伤的时候，他没有注视那伤口是多么的深，而是注视因为那伤带来的荣耀是多么重大。突如其来的疫情撞击着整个世界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改变，疫情撞碎了我们的计划，撞碎了无以为继的家庭，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，甚至疫情也撞碎了我们的信心。保罗对呼召的看待，对哥林多教会的教导，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呢？经历撞击和伤痛，我们是否看到上帝透过我们显现出来的恩典和荣耀呢？疫情期间，基督徒群体在世界的各个角落，在那些危险的地方，都担负着各自的使命。1970年，波皮尔博士创建了撒玛利亚救援会，他希望这个救援会能够像好撒玛利亚人那样，不计代价，当机立断地去帮助那些处在危难当中的人们。撒玛利亚救援会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开展医疗和救援的施工，他们以基督徒的身份将衣服、食物和药品送给灾难中的人们。他们去过很多地方，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，汶川地震后的中国，爆发埃博拉病毒的非洲，今年当中国武汉爆发新冠疫情的时候，他们第一时间向中国运送了17吨的医疗物资。他们的服饰不只是为危难中的人们提供帮助，而是为在破碎世界中的苦难者带去盼望。他们分享带来永恒盼望的信息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今年的4月，美国纽约疫情失控，医院陷入了瘫痪，医务人员不堪重负。撒玛利亚救援会的会长葛弗利牧师发表了声明，他说整个的救援会将要协助政府建立急救野战医院，在危难当中奉耶稣的名帮助有需要的人。他呼吁基督徒为他们祷告，为全世界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人祷告。撒玛利亚救援会在48小时内建起野战医院，60名专业的医护人员和卫生专家与政府医院合作，在现场开展救助服务。医护人员聚在一起祷告，呼求上帝的帮助，他们穿的衣服背后印着圣经的经文。救援会的负责人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昼夜不停地工作，把事情做好，尽全力工作。我们的动机都是基于渴望像基督那样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成为耶稣的手，成为耶稣的脚，在黑暗当中成为人们的奇迹，破碎自己向主摆上。这就是基督徒群体领受的荣耀的呼召。人是软弱和有限的，但是神是大有能力的。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大事，你可以是冲在前面的人，也可以是在后面默默祷告的人。我们教会有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，有为困难的群体捐献的弟兄姐妹，有为患病的肢体祷告的，有为福音事工奉献的，甚至就只是聆听那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心声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是为了传扬基督的福音，见证福音的大能，成就那极大无比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引导我们为将来打算，要保持健康，要享受快乐。我们的眼光越停留在现在，就越无法想象那与耶稣一同作王的未来。保罗没有把自己装扮成成功的领袖，反而他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仆人。保罗用生命回应着荣耀的呼召，我们也同样领受这荣耀的呼召。因为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所以我们不沮丧。我们有软弱，但是基督有能力。我们会经历短暂轻微的患难， 但是基督会为我们成就那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从死里复活，成就这宝贵的福音。我们要高举你的名，传扬你的福音。求你帮助我们，靠着你的能力，在四面受压的时候不会被压碎，在心里作难的时候心里不会绝望，受到打击的时候也不至于死亡。求主耶稣提升我们的属灵眼光，在苦难当中仍然能够唱出一首天上的歌，透过我们成就那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